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要感谢主哈，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神的家里面，跟众圣徒一同来亲近神，来敬拜神，这永远是我们最喜乐的事。那我们也很希望每一次的聚会，我们个人都能够有 personal divine encounter 哈，能够有神圣跟主相会的时刻。不管借着诗歌，借着播饼，借着听信息，借着圣徒之间的交通啊，让我们都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重新得力哈。那刚刚已经讲过了，为了今年的退休会，其实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啊，不是因为人数多而已，而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见那个教会的侍奉啊，在各方面都越来越上轨道哈。那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和谐啊，同工们说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安排会让弟兄姊妹睡得不舒服，吃得不够，可是没有人 complain 哈，就是这种享受肢体的生活，活出身体的见证，那的确是我们今年一个很明显的进步。那我个人因为刚刚从英国下飞机又很累，我又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么大的题目，这么重的题目，尤其有这么多年轻的孩子哈啊，所以我就必须要用比较年轻人可以懂的方式来传信息，所以很多的年轻人来谢谢我，没有一个大人来谢谢我哈啊，所以这次很亏欠你们这些成熟的人。甚至有一个妈妈写信说，她连她11岁的小男孩都能够专心听我讲道，非常谢谢我啊！所以我想，我今天可能要讲稍微深一点哈，所以请年轻的孩子们包容，但我还是尽量，还是尽量呀。那个神把我们摆在一起，其实是很难得的哈啊！在2011年10月31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往前跨的一大步，就是人口到达70亿。到达70亿，那这个人呢，你如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话，你就说我们每一个人手牵手可以绕整个地球175次，你就晓得是多少人哈。如果还是不知道的话，那大概就是可以手牵手可以到月亮来回9次，你如果还是不知道的话，那就是很多很多。那你有没有想到，光现在70亿个人，如果再包括1000年2000年3000年4000年，不管人类历史有多少，那加起来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会这几百个人被神摆在一起？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珍惜哈，主借着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啊，他施恩，他做工，他要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在一起的时间啊，我们要立志成为对方的祝福啊，我们要立了心志啊，神把我摆在你的旁边，是要叫我成为你的祝福，也是要叫你成为我的祝福。所以在神家里面，我们应该要避免所有那种尖刻的言行啊，伤害彼此的行为哈。我们都应该在主的爱里面多一些的包容啊，多一些的这个努力哈啊。我们让整个神家真的像个神家。那今年特别的不适应，就是弟兄姊妹可能在这个教会这么久来，第一次经历到在退休会必须夫妻要被分开来哈。那弟兄们住一起，姊妹们住一起，那么我相信你们都有很特别的体会，特别是弟兄们啊，都已经睡觉睡不着，都要跑到车上去睡，跑到聚会厅沙发上去睡啊，因为房间里面各种的响声都有哈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很感谢主，你可以看见神借着每一个聚会在我们身上 touch 我们啊，碰着我们。我今年在香港的时候啊，很多年轻的孩子争先恐后的跑到台上做见证哈。那有一个小孩子，他的见证最感动人，他是他们中间那个最年轻的，才12岁就居然跑来参加我这个聚会。那他矮矮胖胖的上来，他讲话就很有内容，很有深度哈。他说我刚受浸了哈，但是我发现我受浸以后我还是会软弱。他说这次信息神给他很多的光照，所以他说我回家以后呢啊，他说我一定要开始多听我妈妈的话。哎，你们怎么都不笑呢？ 其实小孩子他能够表达爱主，表达他奉献的一个具体的 action， 就是回家多听妈妈的话。你不要以为是小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说，主，我愿意为你死，可是回到家最小的事情我们不肯舍己，对不对？那这个小孩子他就很真实，因为他知道他最大的软弱就是不听妈妈的话。他说，我就发现我受浸以后还有软弱，大家就想听他是什么软弱。他就说他常常跟他妈妈有冲突，不听妈妈的话，所以呢这是他的软弱哈。所以他说回家以后我要好好听妈妈的话。青少年 young people， 你们有没有 get it？ 不要以为信耶稣要去当宣教师，要殉道，要干嘛，先从最平凡的事情开始哈。夫妻之间，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特会里面，神遇见我们，神把火点起来，这是他的恩典。但是关键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火能够持续，不仅仅不灭，能够越烧越旺，那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我们希望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或是复兴的火不是 BBQ 的火，不是 grill 上面的火吃完了就完了，兴奋完了，享受完了，它就灭了。我们希望我们里面的火是祭坛上的火，利未记第六章告诉我们，祭坛上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换句话说，要借着不断的 renew 这个在主面前的奉献，不断的把自己当祭牲放上去，让这个火可以持续的烧，或是在要加柴，让它这个火能够持续的烧，借着常常来聚会读主的话，稳定的灵修生活，借着我们生活里面亲近神，就像加柴一样，加柴一样，加柴一样，让这个火能够持续的烧。那这是神所要的火。这个 fire never can be ceased， 永远要烧，永远要不可以停的，借着更新奉献，借着不断加财。好，我们今天要来讲保罗，因为 我在讲这些人是谁，本来应该保罗是留在后面讲新约，但是因为在特会里面我已经讲了两堂了，所以我在想今天把保罗做一个打结，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计划。那我在退休会里面从保罗讲的两个题目，一个是从他蒙召的时候，就是他说，主啊，我在这里，当他碰见主的时候，他马上就问神一个问题，他说，主，你到底是谁？然后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那弟兄姊妹，从他开始到他结束，在他人生这个一路打过来的时候，到最后他都能够说他没有违背那上头来的意象，当跑的路跑尽了， 当打的仗打尽了美好的仗打过了，所信的道守住了。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人真是不容易。所以我在退休会的两次的信息里面，各提的三个重点，但是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我的标题里面，就是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我每一个点都讲保罗的一生。这就是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常常会有那种很强烈遇见主的经历，但是不见得有持续的经历，不见得能够在主的面前持守到终点。但是你发现当我在退休会里面讲保罗的时候，我在那里形容他的时候，我说到保罗的整个一生都是讲保罗的一生 the whole life， 他不光一生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整个一生充满了属天的祝福和影响力，而且我讲到保罗他整个的一生在主的面前，他都是为了 要完成神的旨意，这个忠心的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保罗的一生全然都是为着基督和教会，就是为着他的意象而活着。而保罗的这一生都是活出基督的一生，所以你发现我在这里讲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那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挑战。神遇见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遇见我们。在大马色的路上，当保罗遇见主的时候，他整个一生就断送在主耶稣的显现上，他从此被耶稣吸引了。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遇见神的经历上，你不要一定说要这样子才能遇见神，要在退休会才能遇见神，要在怎样的场合里面我才能遇见神。你知道神遇见我们的方法完全在乎他自己，他用很特殊的方法，例如说他把摩西带到旷野，在荆棘火焰中跟他相遇，他把这个雅各带到旷野，那么孤单无助的时候，在旷野孤单的环境里面，他枕着石头睡觉的时候，天开了，神遇见他。神跟约拿相遇， 用特别的方法。神跟你我相遇也有特别的方法。你看从前有一个人，他就是不肯信耶稣，他非常的刚硬。那么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常常都是在那个广场上对着那个几千个人上万的人传福音。那有一次那个场面很大，那这个不信主的人就跑来看热闹，那他就爬到一棵树上，跟撒该一样，这样的看着底下那么多人，他在凑热闹的，但是他不想听到，所以他就用两个指头把耳朵塞住，他就站在那边看热闹，但是坐在树上他就不听。结果呢，神就打发一只蜜蜂来，那个蜜蜂就在他头上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顶到他这边，他气得就拿下来打，然后再塞回去，然后过一下他还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他又只好再拿出来再打的时候，姜威斯里的一句话，一下进到他的心里面去，这个人倒了。我不是说从树上掉下来，他就信了，一句话进去，主就得到他。我这次在香港有一个年轻人上来做见证，他说我太太信耶稣，然后我也信主，但是他爱主我不爱主，所以呢，他说我们家的房子很小，就是这个就是两层的小小的，所以他常常在底下做家事啦，然后在那边听录音啊，看光碟啊，他说我就常常躺在床上在楼上睡觉他说我很懒啊，他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我那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在那边醒了，但是也不想起来，我就听到我太太在底下放那个光碟。就听到那个传道人说，听我讲道是可以睡觉的。他说我一听，哎呦，有这样子的传道人。他说我就翻起来，我就跑下来，然后一看，原来是余弟兄。他原来那时候不认识我。然后他就很好奇的跑下来听，听了以后呢，他就被吸引，被吸引，被吸引，里面的火就起来，就开始爱耶稣。所以神遇见我们每一种的方法都不一样。那弟兄姊妹要预备好，常常要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神。那不光是在将来那个大日子来遇见他，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带着一个期望。他可以用很平凡的方法，用想不到的方法，他可以用很温和的方法，他可以用很强烈的方法。但是关键是在于，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持守他。保罗的这一生一生一生，他就是被这个异象抓住，他整个的一生就是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这就是保罗。所以我们今天对他有一个总结，我们提到几个点，我很快的简单的把它提过去。第一个，保罗是一位被神从火中所抽出来的一根柴，所以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遇见他，就在他准备要去杀基督徒，要准备要抓基督徒，把他们下到监里面，他要比从前更强烈的迫害基督徒的时候，神来遇见他，这是我们想不到的。当一个人要做坏事啊，要逼迫神，要逼迫神的儿女，神也可以遇见他。当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那样子的灰心，那样子的丧气，那样子的觉得神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都不成就，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要远离神的应许，要远离神的这个工作，就在他们灰心下坡，走下坡路往以马忤师的时候，神来遇见他们。所以保罗是神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放在火里面烧烧烧，一下就烧完了，就成为灰烬了。它的功用，它的价值都是短暂的。它的功用，它的目的可能是很简单，它拿来烤肉，就这样子就完了。但是神把它抽出来，我们才晓得这一根柴不是一个普通的柴，这是神家的栋梁。原来保罗，你发现整个新约圣经27卷，有13卷是他写的。你如果扣掉前面的历史书5卷的话，22卷中间有一半以上，13卷是保罗写的，所以他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才。但是你发现神的怜悯临到他。哎呀，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的，所以当保罗写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那这已经是他靠近殉道前不久了。提摩太前后书是他最后写的。所以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误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可信的。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我想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个我是个罪魁是用现在式，他并不是讲他从前逼迫耶稣的时候他是个罪人他是个罪魁，他连到了晚年，生命这么丰富，这么成熟， 这么像耶稣，他的启示，他所活出来的见证，什么都是远超过我们旁边的人哈。可是他仍然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记得薛和坚弟兄来的时候曾经讲过这句话，我们不要随便讲，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讲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讲，是因为我们真的犯了很多罪，是真的罪魁。保罗讲这句话不是因为他现在还在犯很多罪，他为什么用现在式，并不是他那个时候人就活在罪中，人就在犯罪，而是他在主的面前，他的 spirit， 他的灵，他的感受，就是在这么伟大的神，这么圣洁的神面前，他说我不仅仅是个罪人，我是个罪魁。那是罪人我能够明白，但是保罗老是讲说他是个罪魁，那我们真的是生命跟他差远了。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用现在时还在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只能说他太伟大，他是一个真正谦卑真正认识神的人。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都会愿意承认，但是能够到现在，到他那么炉火纯青生命丰富的时候，他还能够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魁。弟兄姊妹，这种感觉真的在我们里面没有，或是很多人里面都没有，所以我们指头会指着别人啊，我们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们会在主的面前对罪轻忽，我们会随便，都是讲到我们对罪的领受体会都不够，所以我们会容易定罪别人。那在这里呢，保罗不一样哈，因着神的介入，因着神的同在，他整个人生的这个价值，他生命的性质通通被主改变了。第二个，保罗是一位深知道神旨意奥秘，也深知到全被救恩的一位使徒。你发现他写的十三卷书信把整个全被的救恩讲得清清楚楚啊，罪人怎样因信称义，怎么样子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被变化，我们能够成圣，有一天基督要再来啊，要让我们身体得赎，让我们有份于永远的荣耀，能够进入他永远的国度里面。他把整个救恩讲得清清楚楚的，关于主再来的预言，关于圣灵，关于十字架，关于基督，关于神伟大的计划，保罗把他讲得清清楚楚的。而我们常常说保罗的中心的意向讲到基督和教会。那弟兄姊妹，所以 我在山上的时候说到保罗的这一生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当他看见基督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再来影响他，所以他整个一生就为这个活着。所以我们说把它 summarize， 当然圣经上没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这么样简单的来 summarize 它哈。我这次在英国的时候，那个袁志明弟兄讲，他说我们学哲学的哈，说老实话，我们学哲学的就是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喜欢为什么，就是要挑战别人所说的东西。他说其实一个真正的一个智慧的人哈，他会把很复杂的东西变得很简单。啊，所以我那天接着他那一堂上来的时候，我说正好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很简单哈，不是因为符合了远牧师的夸奖，而是我真的是想把它简化，帮助我们容易记。那我在山上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保罗的这一生，他整个的一生就是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他整个的一生就是要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不管是个人或是整个教会，他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很简单的标杆，只有一件事情，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抓住保罗的一生，他个人是这样，他希望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竭力得着神的上好，得着基督啊，就是亚伯拉罕蒙召的第一个目的，承受祝福。哎呀，我觉得这跟福音朋友讲，我很喜欢跟福音朋友讲，有时候他们会问说，那人到底受造是为了什么？真的就是为了承受祝福，成为祝福，对不对呀？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让我们得到神的上好，而神的上好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因为是肉身哈，我们很容易受眼见的环境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会影响我们，我们所看的东西啊，不管 YouTube 啦，不管是 Internet 啦，不管是 TV 啦，不管是报纸啦，或是我们所见所闻，它都会影响我们。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责任，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它都很容易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分开来了，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然后神是神，属灵的是属灵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是在教会，是在侍奉。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有家庭的问题要解决，我有个人感情的问题要解决，我有我个人生命里面的问题要去面对，我被罪恶捆绑，我被世界诱惑，我被人搅扰，我在公司里面有公司的问题。但是其实保罗从来不这样子分的，他就是要把我们整个的人生带进到这个原则里面，就是我们就是要全力得着基督，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得到基督，而且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角色，每一个责任上，我们活出基督来。所以我在山上讲到，我说神召亚伯拉罕要承受祝福，保罗提醒我们要得着基督，通通都是等号。希伯来作者要叫我们竭力得着神的上好，不是希伯来书上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啊，而要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竭力的来得着神的上好，要进入迦南。所以我们说要来就来真的嘛，学习把基督带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它就是大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我得着了基督，我活出了基督，这就是价值，这就是荣耀。所以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渔夫，他非常的殷勤，非常的认真，也很爱家，所以他天天殷勤的出去打鱼，然后回来，然后卖鱼啊，存钱啊，他天天记账，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人，他在算他可以存多少钱，然后孩子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外地去深造，那个帮助孩子成长，不要来做渔夫，所以他人生有很多很多的计划。所以他每一次打完鱼回来的时候，他把渔船渔网洗好了清好了，鱼拿去卖了以后，就在傍晚太太做菜的时候，他就喜欢沿着那个码头就在那边走啊，看着夕阳啊，然后在这里计划他的未来在这里思想他的人生。所以虽然他的生活好像是一个渔夫很平凡的角色，可是他这个人是有计划的，他对人生有规划有理想的。所以有一天傍晚，这个太阳不是太阳，月亮都已经出来了他在那边散步走路的时候，他就突然脚底下踢到一个袋子那他一摸里面都是一些小石头所以他就天黑了，他已经拿起来，然后他就这样子一面走一面丢丢到海里面又在那边想着，哎呀，什么时候可以送孩子？孩子最近怎么样？又丢一个石头，丢着，那一袋子都快丢完了只剩下两颗、两三颗了然后这个时候走到一个路灯底下，还是月光出来了，他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一看呢，全是宝石就是很贵重的宝石。哎呀，他想我怎么全部丢下去了当然这个例子有他的缺欠，我只是借用不是说剩下这两三个他在这边这个我是要取他那个懊悔照理说应该拾金不昧的，对不对你捡到也不是你的。你应该是替人家主人难过把人家丢掉了，但是我只是要举这个例子取他的那个不知情，然后浪费了很多宝贵的。今天在我们身上，真的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的机会。今天早上的荒漠甘泉，如果你们昨天早上的荒漠甘泉，你要知道，神所给我，他说神所给我们的不是患难，乃是机会。同样的，神没有任何意思。耶利米哀歌3:33说，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他也不要人忧愁。所以这些的环境其实背后神要给的其实是基督。但是今天的问题都在于我们缺少，明明道理知道了，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缺少这样子的看见，缺少这样子的执着，然后缺少这样子的为着这样子的看见的献身跟行动。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容易受环境起伏，我们的生活受我们的感觉起伏，我们的生活受我们周围人对我们的态度而起伏。这是属肉体的人一定的情形很容易受环境搅扰，很容易受环境影响。哎呀，弟兄姊妹，每一次受苦的时候，其实我们天然人都活在这样子里面我自己也会常常会觉得说，哎呀，主啊，我们怎么这么不争气明明你的救恩这么好，明明你给我们的祝福这么真实，那为什么我们常常活不出来，或是活不进去呢？ 所以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有这样子的看见，有这样子的感动，有这样子的领受，而是让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让神不断的带我们上行又上行哈。所以保罗是一个深知神救恩的，他就是得到基督，活出基督，这是保罗这一生非常非常积极的目的。就有一次，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他站在台上，他终于毕业了，哇！他在台上讲到，就是讲非常复杂的经文，然后引用希伯来文怎么说，希腊文怎么说，哪一个学者怎么说？哎呀，他自己讲的口沫横飞，因为很兴奋哈，因为别人读不懂的东西，他终于搞通了。哎呀，讲这个学派怎么说，那个学派怎么说？历史上这一段经文怎么解释？然后原文有哪几种的意思？哈，第一个是，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他讲的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然后大概第三个礼拜，他上台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他桌讲台上留了一个字条，也是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人来到神家。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里面最大的需要其实是遇见耶稣。我不是说这些学术、神学这些研究不重要哈，但是那是可以在课堂上为了装备，帮助有一些人扩大领域、扩大我们的领受哈，能够更全面的看看一些的真理，深入的看。但是你就着广大的群众来说，人们饿的时候是要得到生命的粮。所以当5000个人当4000个人围绕耶稣，甚至两三天在野地没有吃什么，你光想到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群众。你说今天叫大家中午不吃饭，晚饭不吃饭，我想我们中间就一批一批人走，我说你饿了可以走，你想回家就回家。我相信现在我们现在是将近大概350个人，我到了晚上可能已经没有几个了。但是你发现那些人在野地就是不走，能够跟着耶稣这么久不吃东西，他们里面渴慕主啊。所以耶稣说，我不忍叫他们饿着回去。这是耶稣的爱哈，他真的不忍叫他们饿着回去，所以叫门徒们拿饼给他们吃。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